感谢神，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是在以弗所书二章一节。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投影，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起，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感谢神，我们经文读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主啊，我们本来我们每个人啊都是迷路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如羊走迷啊，个人偏行己路。主啊，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去到哪里，我们也不知道最终等待的我们到底是什么。主啊，感谢你啊，你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来引导我们前面的方向，你更是把我们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主啊，我们没有付上任何的代价，主啊，是你自己付上你生命的代价。主啊，主耶稣，你担负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主啊，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并且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生命被更新，生命被重生。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有活泼的盼望，有切实的爱心啊，也有追逐的信心。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不仅给我们有永生，你并且让我们的今生也得着那百倍丰盛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我们愿意圣灵能够带领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遵从你的话语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有一次呢，有一个英国的一个牧师叫卢卡斯，那么这个卢卡斯他有一次他去到一个伦敦的一个富人区去在一个富人区的教会去讲道。那么这个卢卡斯在这个教会呢就讲到重生的信息啊。为什么我提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在思想基督徒的重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若不重生就不能看见神的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重生。那么这个卢卡斯就去到伦敦的一个富人区在他们当中传讲重生的信息。后来就是聚会完了之后呢，就是有一位老先生就来到这个牧师这里，就说：“哎，你今天这个信息很好，很不错，但是很遗憾，就是你应该去到这个伦敦的贫民窟去讲，他说那里的人都是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那里人都是愚昧懒惰都是罪犯。”所以呢，那些人需要重生你这个信息应该到他那里去讲，但是你到我们这来讲，因为我们这里都是成功人士，我们都是有知识有文化我们事业成功我们的儿女成才，所以很遗憾我们不需要再听这样的信息。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我们知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第一次谈到人必须要重生，主耶稣是跟谁讲的呢？是跟尼哥底母讲。那么尼哥底母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尼哥底母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当中，他是一个社会地位非常高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也是非常有权力的人，他是一个官然后从道德上他甚至也是一个道德非常好的人，因为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遵行律法，遵行上帝的律法。所以尼哥底母在人看来他是非常成功的人无论是从世界的标准还是从道德的标准，尼哥底母这个人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就是对这样的人，耶稣第一次谈到重生耶稣并不是对一个罪犯，并不是对一个乞丐说重生，耶稣是对一个在人看来一个最不需要重生的人，耶稣对他说，你若不重生，你断不可看见神的国，你看不到神的国，你不要说进神的国了。所以从主的心意我们就知道，主所说的话我们就知道，每一个人都需要重生。 啊，这跟我们的社会地位没有关系，跟我们的这个知识水平没有关系，甚至跟我们的这个道德行为都没有关系。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里面都必须要完全的被改变，彻底的被改变，这就是所谓的重生啊，就像一张白纸一样，要上帝在这张纸上要写下上帝要写下的话语，也就像一个小婴儿一样重新诞生出来啊，然后在上帝的真理当中在成长。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就是我们前几次来思想重生的这个话题啊，这个信息。那么第一次呢，我们谈到魔鬼撒旦用各样的谎言拦阻人重生，拦阻人被上帝的真理来洁净来改变。魔鬼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告诉人罪不可怕啊，罪没什么了不起啊，就是让人被这样的谎言所欺骗，让人不再抵挡罪，不再厌恶罪，也不再渴望啊被真理所重生，不再继续活在罪中。这是我们第一次我们思想的。那么第二次我们谈到重生呢，也就意味着首先我们要彻底的舍己，要放下我们心中的骄傲也好，成见也好。我们可能在世界上很成功，或者在学术上面很成功，但是所有这些呢来到上帝面前事实上都没有价值。我们把心中的成见放掉，骄傲放掉，成为像一个小孩子的样子，让上帝的话进入到我们的心里。所以重生第一步开始就意味着彻底的舍己啊，我们用这个乃曼，他是一个亚兰人的大元帅，用他的例子来说明重生的第一步，就是你要彻底的舍己。乃曼七次下到约旦河中，像一个就是一个仆人一样听神的先知的话，七次反反复复下到约旦河中，洗自己，洁净自己啊，放下自己的尊严，放下自己的面子。他是一个大元帅啊，这是第二次我们所思想。那么第三次我们思想重生呢，重生的人有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不是短暂的，这个盼望不是虚假的，这个盼望是活的 living hope， 就是它不是一个暂时的麻痹和麻醉，这个盼望是有实实在在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一切信靠他的人，我们也有永生，我们有一天也要复活。第四次我们上次思想就是一个重生的人，他有不虚假切实的爱。不虚假的爱首先就是真实的爱。什么是真实的爱呢？就是我们切切实实爱人的灵魂。因为一个重生的人，我们灵魂得救了，但是我们看到灵魂还没有得救的人，我们心里非常的着急，我们爱着灵魂啊，这是真实的爱，就是爱人灵魂的爱。第二个爱呢是切实的爱，这个所谓切实的爱就是你要付上代价的爱啊。我们用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例子来帮助我们思想什么叫切实的爱，就是付上代价啊，付上一个在别人看来肯定很过分了啊，做太多了，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这就是神所教导的一个切实的爱。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重生。从一个重生的人生命肯定会有改变，一个生命没有改变的人他一定不是一个重生的人。那么前段时间我跟一位女士聊天这位女士是位母亲，她谈到自己的女婿啊，她说哎呀，我的女婿信主以来啊，确实是有很大的改变。就这位女士对福音很感兴趣，她虽然现在还没有觉知，还没有完全信主，但她对福音很感兴趣，她很想读圣经，她很想更多的了解福音。那么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她看到自己女婿身上的改变。她说我女婿以前信主之前呢，是一个非常大男子主义的人啊，什么家务活不干，觉得那个厨房里的事都是女人干的事啊。但是她信主之后呢，完全改变了，也没有那么骄傲，谦卑下来 在家里也做家务事，也做饭，经常自己带孩子，好几个孩子自己带，然后让妻子可以去聚会啊，让妻子可以到教会服侍。当然这位弟兄也来到教会来常常服侍主。所以一个重生的人，他一定会有生命的改变，而这个改变他周围的人是可以看到的。那么我还前段时间跟一个姊妹聊天，这个姊妹谈到她的一个舅舅，她的舅舅年轻的时候犯罪就被抓到监狱里面去关了10年。那么她舅舅呢，以前她这个舅舅啊是整个家族，这个姊妹她是一个很大的家族，就整个家族都很讨厌这个舅舅，因为从小就很坏，她不仅仅是调皮了，就是真的是很坏，大家都很讨厌他。后来他被抓到监狱里面去，其实大家觉得哎呀，我们家族这个人离我们越远越好。但是在这10年当中呢，这个姊妹的舅舅就在监狱里面信了主成为了基督徒。然后放出来之后，他们再看到兄弟姐妹，再看到他的舅舅，觉得这个舅舅完全改变了，跟以前完全一点都不一样了，性格脾气跟以前完全都不一样。然后甚至亲人，因为按他们当地的风俗啊，就是你从监狱出来你要去拜一拜，这些到庙里面啊这些地方去拜一拜。后来这个舅舅他说我不去，他说我是基督徒。后来然后这个年轻的姊妹看到他的舅舅生命这样大的改变，他就知道这一位神是真神。我们华人常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呢一个被上帝所重生的人，他的生命可以完全被翻转，完全被改变，在神凡事都能。后来他这个舅舅就做见证，他说我如果不是在监狱里面信了耶稣，他说我肯定活不到今天，因为那个监狱里非常非常的很多很多的艰难，很多很多的逼迫在监狱里面，所以是主耶稣基督让他活下来。我们看到没有一个重生的人生命一定要改变。那么在重生之前，那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从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来看以弗所书2:1，我们再一起来读。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上帝让我们活过来，那我们以前是什么人呢？死人啊，以前是死人。所以什么是重生呢？重生就是上帝让一个死人让他活过来，让他有真实的生命。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就是把接下来的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2:1-3，一节起。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从这段经文看到重生并不是让一个活着的人被改变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从上帝来看，从圣经来看，重生意味着什么呢？是让一个本来已经死了的人重新有生命。那么我们一谈到死，就说这个人再也没有反应，这个人再也没有知觉，这个叫死，肉体的死。但是圣经所说的死呢，是灵性的死，或者说灵魂的死。那么在上帝看来一个人如果灵性死亡了，或者说灵魂沉睡了，灵魂麻木了，灵魂死亡了，那么在上帝看来这样的人就是没有生命了，就已经没有生命了。所以说在过犯罪恶当中不是活着的，是死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其实从亚当夏娃他们一犯罪一开始就是这样。那么神对亚当夏娃说什么呢？在创世纪2:17， 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都知道亚当夏娃他们最后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没有呢？他们吃了，但他们死了没有呢？看上去好像没有死，是吧？他们还生活，还生儿养女，没有生女儿，但他们有儿子，然后就好像还生活很多很多年。哎，他们看上去好像没有死，但是从神看来，他们事实上就相当于死了，他们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了。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就好像一朵花，一朵花，你把它从花盆当中摘下来，或者说你把它从地上摘下来，你放到这插到这个花瓶里，这个花死了没有呢？看上去没有死，它在这个花瓶里面还可以活很多很多天，甚至还可以开得更好更鲜艳。但是呢，它与这个土壤已经分开了，与供应它的生命的这个源头已经分开了。事实上它顶多再开三天四天五天它还是会死，因为它与这个生命的源头已经分开了。所以对于一个养花的人来说，一个种花的人来说，你把花掐下来，就等于说这个花就已经没有生命了，因为它与生命的源头隔绝。所以当人与上帝隔绝，上帝是给人生命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气息存留都在乎他，我们心脏不停的跳动都在乎上帝。今天一直到今天，科技这样发达，人类造不出一个像心脏这样的一个机器，最好的人造心脏最多十年啊，好一点15年。然后有很多的禁忌啊，不可以被强磁场，不可以被强辐射啊，这是人造心脏。但是这不是真正的生命啊，这种生命有一天会失去，会枯萎。所以从圣经来看，什么叫真正的死亡呢？就是与上帝与生命的源头隔开。在人看来，这个人可能还是活得很精彩啊，活得很活泼，但是呢，在神看来，这个人事实上已经没有真正的生命，就好像一朵鲜花已经被掐下来，虽然可以开几天，但是它一定会枯萎。所以在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死呢？以弗所书2:1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也就是说不认识上帝，做罪的奴隶，活在罪中。那么在创世纪2:17，耶稣也说，对亚当夏娃说啊，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吃了日子必定死。雅各书1:15说，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马太福音10:28，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什么是真正的死亡呢？就是灵魂的死，那是真正的死亡。所以从圣经让我们看到，从神的心看到，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事实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活人啊，有真正生命的人，还有一种呢就是死人，那种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好不好区分呢？其实不好区分啊，我们很难说你一个人是重生的人，一个人是没有重生的人，你有时候看不出来。耶稣也说，就像那个麦子和稗子混在一起是不容易分出来的，是不容易分出来。从外表上很难分出来，比如说我在圣经中谈到几个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有一对亲兄弟啊，一个对神有信心，一个抵挡神，他们都是亲兄弟，都是一个家庭当中成长出来的，但是呢可以说一个是在神看来是活人，一个在神看来是死人，这就是亚伯和该隐。那么还有罗德和他的妻子，我们也知道啊，罗德是信靠神的，而他的妻子呢却留恋这个世界啊，去留恋索多玛， 结果他的妻子最后就死去了，就留在了这个所罗马，所以一个得救，一个没有得救。但是呢，他们平常他们都在一起，你也不知道哪一个是真正的有生命的，哪一个是没有生命的。那么圣经中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路加福音17章34到36节，主耶稣说，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这里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两个人平常在人看来都是一样的，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人，就是一起生活，比如说都在一张床上，小一点可能是兄弟姐妹了，大一点可能是夫妻啊，都在一张床上，都在一个屋檐下在一起生活，然后都在推磨，都在田里干活，都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一个是真正有生命的，一个是没有生命的。所以说的是从这外表，从人的外表行为上，有时候是很难区分，很难区分。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有些人生命的改变，有些丈夫信主了之后生命被改变了，但是也有不信主的丈夫，他的生命看上去表现也很好啊，也很愿意做家务啊干什么。所以如果我们仅从外表来看呢，很难来区分到底什么是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但是上帝看一个人是否真的有生命，上帝看什么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撒母耳记上16章7节，一起读，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当然了，一个人的内心怎么样，他的外貌啊一定也会呈现出来。圣经也说一生的果效都是心发出的，就是你的心怎么样，最终你外面的行为会一定会表达出来。但这个表达呢，有的时候需要过程，有的时候呢不一定被注意到，不一定那么明显。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的心被上帝所改变了，外面的行为一定会有变化。这个变化的过程或长或短，它一定会有。但是如果仅看外面的变化，有的人变化慢一点，有的人变化快一点，如果仅仅凭这个来判断呢，有时候不太准确，最重要还是要看人内心。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思想一个没有重生的人，或者说一个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他的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心，他心是怎样的一个心呢？从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这是以前了，就是没有被重生的时候，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他是怎样呢？第一，顺从今世的风俗，顺从今世的风俗。这就是说啊，我们一个没有被重生的人，他被环境所影响啊，周围的人怎么说他就怎么接受，周围的人怎么做他就去跟从。我以前曾经跟一个美国弟兄就是聊天，这个美国弟兄就说他父亲家里，谈到他父亲的家里有十几台电视，有十几台电视。我说要那么多干什么呢？他说甚至有你一个房间就有好多台电视。我说这个没有必要。后来我就问这个弟兄，我说诶，你父亲为什么买那么多电视啊？然后这个弟兄就愣住了，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美国人就是这样啊，美国人我们到商场里面看到别人买我们就买啊，看到别人有我们就有啊，我们从来不会想有没有必要，我为什么要买这个。他说我们美国人不想这个问题。当然了，随从世界的风俗不仅表现在你的消费观上面，你看哇，这个东西很流行，这个风潮很流行。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出差到一个国家去出差，我看的印象很深，我到那里看到基本上所有的这个女士，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或者年轻一点的女士，不是我要故意去看她们啊，大家不要误解，不是我要故意去看她们，她们全部穿 外套穿什么短，但是他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全部穿很短的 T 恤，很短 T 恤，然后一定要把腰部啊要露出来，有时候很多很多人说实在话体型是非常难看的，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穿，我不知道，哦，这可能就是一些所谓的流行吧。但是基本上说穿成这个样的人真的很多很多，他不适合穿这样的衣服啊。所以我就看见人跟从这个世界上的风俗啊，有的时候是很愚昧的，有的时候是很他从来不问为什么。所以一个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他不问为什么，他就跟从这个世界的潮流，大家都说好啊，大家都有我就要有啊，大家说去这个方向我就去这个方向。这样的人呢没有生命，没有他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们要强调啊，不顺从今世的风俗，我们第一个要强调的，它不是意味着把自己从世界当中隔离出来，那么这个也是完全错误的。就是说不顺从世界的风俗不意味着我们要到一个山上去隐居，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不跟世人混在一起。我们看世界上的例子，比如说约瑟他是神所喜悦的人，那么约瑟他在外邦人当中，他在埃及人当中，他做宰相啊，他就去到这个外邦人当中做宰相，当然他不是自愿去的，他是被迫去的，他是被他的兄弟卖奴当做奴隶卖到埃及去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就今天很多人来到世界上是自愿去的，但是约瑟他不是自己要去的，但是他既然人在这里，他就服侍埃及的人，他就在埃及忠心尽职尽他的本分，他就服侍埃及人也服侍他的国王，结果他成了埃及的宰相。所以他并不是把自己跟埃及人分开啊。那么摩西在埃及我们知道他是埃及的王子，他曾经是埃及的王子，包括但以理也是神所喜悦的很优秀的年轻人，他也是在外邦人当中服侍外邦的王巴利乌。所以当我们说不顺从今世的风俗，我们第一个要明白，不是说我们要从世界隔离开要不要理这个世界，不要理周围的人，隔离开，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圣经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人，他是在世界当中一样被上帝所使用一样被上帝所兴起，被上帝所祝福。但是我们来看刚才所谈到的几个人物，摩西也好，约瑟也好，但以理也好，他们人在世界当中，人在外邦人当中，但是他们的心在不在那里呢？他们的心不在那里，对不对？所以当上帝让摩西离开埃及王子的位置，摩西马上就不要了，不要埃及的王子。在希伯来书11:2告诉我们，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所以在摩西的心里什么更宝贵呢？上帝更宝贵。所以埃及的那些名利地位财物不是最重要的。那么约瑟也是这样，约瑟虽然在埃及做宰相，但是约瑟的心不在埃及，约瑟的心一直是要想回到上帝给以色列的应许之地。所以约瑟死的时候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以后离开埃及啊，哪怕把我的尸体都要带走，都要离开埃及。所以约瑟让他的孩子是到谁那里被祝福呢？是到以色列那里被祝福。约瑟没有把他的孩子带到法老王那里让法老王来祝福他的孩子，他没有。所以但以理也是这样，但以理虽然在外邦人当中非常有智慧，但是但以理呢在外邦人当中有很高的地位，但以理却不跪拜这个外邦人的偶像，所以他的心不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我们不顺从今世的风俗并不是说我们要跟世界隔绝，不是的，但是呢我们却不把我们的心完完全全的给到这个世界，把自己心完完全给到这个世界是什么？就是全心全意的去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圣经告诉我们那些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也无非有一天它会朽坏，它会过去名利地位财富也好荣誉也好，这些有一天它都会过去。如果把我们的心全心全意的放在这里， 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失望甚至绝望啊，这就是随从心事的风俗。那我们的心放在哪里呢？放在那全心全意的放在那永不朽坏的上帝那里。我听过一个最奇怪的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弟兄他告诉我他为什么成为基督徒。所以不随从今世的风俗啊，不等于我要标新立异，大家可以理解这样的话，不随从今世的风俗不等于我一定要标新立异，不是的。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他说呢，就是我从小到大都是我爸爸妈妈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啊，我去这个学校是我父母让我去的，我去这个大学是我父母让我去的，我选这个专业是我父母让我去的。他说我受够了，我受够了啊！我今天他的父母就反对他成为基督徒，他说我就一定要成为基督徒，我长这么大我偏要做一件事情，我不按他们的意思去做啊！他说我就要成为基督徒。后来我听到这个弟兄这个见证，我哭笑不得，我哭笑不得。我说你难道如果仅仅是因为我要标新立异，仅仅是因为我要不听别人的话不听父母的话我要成为基督徒，那事实上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基督徒到底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你的父母是基督徒，那你要不要成为基督徒呢？你可能就不要成为基督徒了。或者你在大陆中国大陆那个环境周围不有太多的基督徒，你说我要标新立异，我就要跟大家不一样，我很有个性啊，我要成为基督徒。那如果你来到一个周围全是基督徒的地方，那你会不会成为基督徒呢？所以我们不随从今世的风俗，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独立的人格。上帝拯救人，上帝呼召人是各个按其名来呼召人的，我们注意这一点。所以每一个人在上帝眼中有独特的价值，所以这样一个重生的人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不是这样，他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所以不随从今世的风俗呢，不是说我要标新立异，而是说什么呢？那个我们也看见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把自己跟别人分别出来的一个人。耶稣跟罪人税吏在一起吃饭，耶稣也跟文士法利赛人在一起吃饭，耶稣在不同的人面前，耶稣跟他们都可以非常和谐的在一起啊，没有任何人觉得到耶稣这里来是有距离的或者是被排斥的，没有。所以耶稣并不是把自己要区别开，好像我比人要高一等，我比大家要更怎么样怎么样，不是的。耶稣而是在什么人当中他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在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9:22，保罗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所以基督徒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要离开这个世界，不是要标新立异，不是要把自己跟世界隔绝。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救人的灵魂。怎么样可以救人灵魂呢？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我们都是可以很温柔很柔和的，但是我们的心呢却不是放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却不是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那么所谓不随从世界的风俗，就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心里是尊主为大。其实这个世界的风俗其实很简单啊，我们看见今天东方有东方的潮流啊，东方有东方的流行，西方有西方的流行。其实归根结底这个世界的风俗就是一点，就是让人怎么样呢，就是告诉人啊，你自己可以去追求你所想要的啊。简单的，我看过一个电影，一个好莱坞的一个电影啊，有人说哎呀这些人现在怎么这么贪婪呢？当然那个电影的主角就说啊，贪婪有什么不对吗？这个世界的潮流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去得到你所想要的，就是 贪婪、自私，这些都是合理的，非常合理的。你是这样的人嘛？你去追求这些，然后世界的风俗就是告诉我们，你要相信谁呢？你要相信你自己。啊，我有一次去小学，就是冯爱玲以前在 Nampa 的一个小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标语，就是说这个标语就告诉所有的小孩子，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掌握你命运的这个按钮就在你的手里啊。你要相信你自己，所以这是世界的潮流，就是告诉人相信自己，靠自己，然后去争取你想要的，然后最后怎么样，荣耀自己。这就是世界所谓的潮流，这就是所谓的风俗。所以呢，基督徒不在这个风俗当中，基督徒不顺从这样的风俗。那么我们再来看死人的第二个表现，就是他内心的表现。随从今世的风俗，这是一种心理的态度啊，表达在外面的行为上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悖逆，就是没有重生的人，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他的第二个表现就是悖逆。圣经说，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圣经是这样讲。那么我们简单的就可以来理解，就是这些没有重生的人呢，他们心里有一种灵，这个灵呢就是悖逆的灵。所以圣经是非常严谨的，因为没有重生的人，他们总是顺从今世的风俗，所以哪怕他们心中的那个悖逆，他也是从顺从来，顺从一个抵挡上帝的人，顺从一个抵挡上帝的一个邪灵，所以他们心中也有悖逆。所以我们简单的思想就是说，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顺从今世的风俗，第二个呢就是心中有悖逆的灵。那么圣经中谈到许许多多对上帝的悖逆对上帝的抵挡。那么我们就来看一处圣经，是在马拉基书，这里谈到，这里有一段记载是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对话。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是被上帝所特别拣选的，以色列人是认识上帝的，是或者说是信靠上帝的，但是以色列人呢，常常的悖逆上帝，常常的抵挡上帝。那么圣经在马拉基书记载下上帝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对话，通过这段对话可以帮助我们来思想什么叫悖逆的灵。那么在马拉基书一章二节前面部分圣经是这样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所以一个悖逆的第一个态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质疑上帝对我们的爱。其实今天这样的声音，其实我们可以很多听到很多很多。比如说有些人生活遭遇一些不幸，生活遭遇一些困难，然后我们去给他传福音，或者他自己甚至都是基督徒，但是他心里会，你们都说上帝爱我，上帝爱我，上帝哪有爱我，我完全看不到上帝的爱。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对上帝所说的话，上帝说我曾爱你们，但是以色列人说你哪有爱我们。那么我们知道神的爱，神对我们最大的爱是在哪里体现呢？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所唱的那个诗歌，我们看到什么我们才知道上帝爱我们呢？看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看到耶稣为我们舍己，我们才知道何为爱。所以神对我们的爱是什么？上帝拯救我们，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一切信靠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上帝让主耶稣担负我们的罪，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就是神的爱了。所以当我们如果不认为这是神的爱的时候，而把很多很多生活中的一些经历，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根据这个来判断上帝是否爱我们，这是对上帝的一个极大的什么呢？极大的悖逆。有一次我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查经的时候， 我以前从来没思想过这个问题。那一天我觉得是圣灵感动我，我突然思想这个问题。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约翰福音3:16，圣灵是这样说：神爱世人，甚至把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后来我那天来看这句经文的时候，我突然想，我说我有一个女儿，我只有一个女儿冯爱玲，我说我愿不愿意把冯爱玲给别人，我愿不愿意让冯爱玲去代替别人去死，或者说我把我的冯爱玲给别人，然后别人怎样的对待她，就像人家怎样对待耶稣那样的去对待我的冯爱玲，我说我愿不愿意做这个事。我想我肯定不愿意做这个事，我想到这样的事我都心里很难受。但这就是神为我们所做的，这就是上帝为我们所做的。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你有自己的儿女，你有自己的孩子，你有没有想到过你把你的孩子给别人，让你的孩子代替别人去死，然后别人对待你的孩子像对待主耶稣那样打他骂他侮辱他鞭打他，我们愿不愿意做这样的事呢？没有人愿意做这样的事，但是上帝为我们做这样的事。如果连这我们都不认为是爱的话，我们仍然说：哎呀，神啊，我今天想买一个东西，你不赐给我；神啊，我今天想要这个，你不赐给我。如果我们仅仅因为这些就质疑上帝的爱的话，这其实是很大很大的悖逆了。所以，一个悖逆上帝的人，就是第一个就是质疑上帝的爱，总说上帝你没有爱我。那么神听到这样的话，神心里是非常非常忧伤。那么在马拉基书第二个，接下来谈到第二种悖逆是什么呢？就是马拉基书1:6，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所以第二个悖逆呢，就表现在对上帝没有尊敬，没有敬畏。但是以色列人觉得很无辜啊，哎，我们哪没有敬畏，哪没有尊敬？其实他们没有敬畏，没有尊敬，对不对？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质疑神的爱。我们如果看旧约历史，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一再的违背神给他们颁布的命令，一再的把神的命令丢在一边。我们今天其实看我们今天的世界也是这样的，我们任何人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随便的谈论上帝，随便的谈论耶稣。我甚至在一次查经聚会当中，我听到了一个说法，我感到很震惊。当时有位朋友就说，他说犹大其实也，反正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总是要被出卖的嘛，旧约的预言，耶稣总是要被出卖的，耶稣总是要被钉死的。那么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犹大出卖耶稣换30块钱，他这也可以嘛？今天所有的思想，所有的话，你可以毫无顾忌的放在耶稣身上，你可以放在上帝那里，这其实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风潮。如果我们思想的话，我们今天真的，我们敬畏我们的老板，敬畏我们的公司，远远大过敬畏神，远远大过敬畏耶稣。其实我们心里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把上帝当上帝，没有把神当神啊，就是藐视神，随便怎么样我们都可以谈论他。我们质疑耶稣的出生我们质疑耶稣的一切，我们质疑圣经上的话，我们都质疑。今天如果你到一个公司去工作，公司发给你一本操作手册，你一般不会质疑我们到一个公司去上班，公司指派你一个岗位，你多半不会质疑。但是今天呢，我们把很多很多的质疑我们都放到圣经当中来放到神的家中来。很多很多的时候是这样。那么藐视不尊敬在神看来是什么呢？那就是悖逆这就是一个没有重生的人，或者说这就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一个死人。 那么还有第三处地方，马勒基书三章十三到十五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所以这里其实有些以色列人来到上帝面前，就是我们侍奉上帝没有用，我们敬拜上帝没有用啊！我们看那些不敬拜上帝的人，不侍奉上帝的人，他们一帆风顺，他们什么都很好，就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敬拜你，服侍你，这一切都是枉然呐、神说这样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这样的态度就是顶撞神，就是悖逆。其实有的时候这些话不是不认识上帝的人说的，我们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啊，马拉基书所谈到的这些不是不认识上帝的人说的，全部都是认识上帝并且他们认为自己信靠上帝的人说的。今天事实上很多的时候，包括我自己，我心里都有这样的想法，哎呀，我说我以前的工作多好啊，我以前的那个环境多好啊，为什么要来做这个？我得了什么益处呢？啊，我家里的困难要有一定有啊，问题一定有。我看很多不侍奉上帝的人，不信靠上帝的人，他们好像很顺利啊，我心里就有我这样的想法。然后很多很多时候我也看到有些弟兄姊妹也有这样的想法啊，有个姊妹就跟我讲，她说你们做牧师有什么好呢？你看你牧师还不是有得癌症的，你像那个建师母得那么重的病啊，你们牧师不是还有些小孩子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你们这些人有什么好呢？你们从上帝那里得了些什么好呢？所以我们忘记了一点，我们是当然不仅仅是牧师了，所有任何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都是神所兴起的器皿。所有重生的人，我们服侍的对象不仅仅是牧师传道，不仅仅是这些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服侍的对象乃是上帝啊！你在各行各业当中，你真正服侍的对象乃是上帝，这其实是极大的喜乐，这是极大的荣耀，这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荣耀最值得我们去做的一件事情。你如果不做这件事情，你服侍的是什么呢？圣经说你无非就是服侍马门，就是服侍金钱了，你就服侍这个世界了，这有什么意义呢？这有什么真实可以存留到永远的意义？你看现在货币贬值很厉害，你很辛苦，你把你毕生的心血全部投注在那个地方，最后有一天圣经说如飞而去啊，然后你很多的时间你没有放在家庭当中，没有放到你的儿女身上，很多的时间你投资在一些没有真正意义和价值的事情上面，但最后有一天你回过头来一看，他说你会觉得很遗憾。所以第三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质疑上帝的爱，第二个就是不敬畏上帝，藐视上帝，第三个就是觉得我信上帝有什么用，我服侍上帝有什么用。所以这一些在神看来这是极大的悖逆。神说你服侍上帝有什么用？那你服侍马门有什么用呢？你服侍金钱有什么用呢？你能够吃多少穿多少喝多少，然后啊，今天这个世界上人们崇拜那些事业成功的人，非常有钱的人，人们给你掌声，但是人们把头一转过去，人家心里说你什么，你听得到吗？其实可能是非常不好的话。所以那些掌声，那些世界来的荣耀，很多很多时候是不真实的，是非常不真实的啊。前段时间中国大陆出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很著名的节目主持人，结果他就在酒桌上面可能喝多了一点，他就是用很不好的话去说以前的这个中国的领袖，但是他以前是非常崇拜这个领袖的，他以前是起誓去发愿说要跟从这个领袖的，当这个领袖过去之后呢，他用最难听的话去说他， 所以这就是这个世界，你在这个世界你毕生的心血投入进去，最后得到的就是这些。而服侍神呢，而信靠神呢，让我们脱离这些，让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你都不是投资在虚空的事情上面，你是投资在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投资在什么上面呢？投资在救人灵魂的事情上面。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你看见一个人生命的转变。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说的那个丈母娘说她的女婿，谈到她的女婿，她是那样的自豪，她是那样的喜乐，我的女婿改变了，信耶稣改变了，这是最大最大的喜乐。包括那个女孩子谈她的舅舅在监牢里面受了那么多的苦，但他被耶稣改变了，一个人的灵魂苏醒了，一个人的灵魂活过来了。而我们这些基督徒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有自己的参与，我们有自己的见证，我们甚至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有自己的贡献，这就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说信上帝服侍上帝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这样讲神非常非常的不喜悦。什么叫，当然我们最后有强调，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发牢骚，不是说我们不能来到上帝面前质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诗篇，圣经中的诗篇，大卫有很多的诗篇都是来到上帝面前质疑，对不对？大卫说，上帝你在哪里啊？仇敌那样的攻击我，上帝你在哪里？大卫讲很多很多这样的话。但是我们看每一首大卫的诗篇到最后是什么呢？一定是感谢赞美上帝。所以整个诗篇最后连续五首诗全部是简单的重复，重复什么？感谢赞美上帝。所以呢，不是说我们不能来到神面前质疑，不是说不能对上帝提问题，可以质疑，可以提问题，但是我们是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是带着一个诚诚实实来到神的面前，把神当神，把上帝当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心，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倾诉也好啊，求告也好，而不是像这个悖逆的人来到这里，心里根本就是藐视上帝啊，来到这里来控告，来质疑啊。我们今天再一次思想重生的真理。其实我们思想的是什么呢？一个没有重生的人，其实在神的眼中看，他的生命事实上已经失去了。而上帝要做的是什么呢？是要让一个死人复活，这就是重生，让一个已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让他重新活过来，这就是拯救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重生得救。那么一个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他有几个表现啊，我们下一次再思想还有身上他还有其他的表现。我们今天就思想两点。第一个，随从今世的风俗，世界说什么我就跟着去做，世界爱什么我就去爱，世界走这个方向我就去走，随从今世的风俗。第二个就是悖逆，我们今天特别思想了，就是那些信上帝的人心中的悖逆。我们不谈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不信上帝的人心中的悖逆，我们今天没有去谈，我们就谈那些信上帝的人心中的悖逆。第一个是什么？质疑上帝的爱，你哪里爱过我们？第二个，藐视上帝啊。第三个就是觉得服侍上帝是枉然啊，信上帝是枉然啊，这是一个悖逆。我前两天我看过一个尼托森弟兄写的一个小故事，尼托森讲了一个小故事，他就说有一天有一个人来问一个弟兄，就说这个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什么是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年轻人理解不了。后来这个弟兄就对这个年轻人讲，就给他打个比方，就说你第一次见你岳父，见你妻子的父亲，你叫你岳父叫什么？他说这个年轻人就说，哎呀，这是个难题啊。他说我是应该叫我岳父叫爸爸，按照华人的习惯哈，中国大陆的习惯就是我看到我岳父我就要应该叫爸爸。 但是我叫爸爸的时候我就是别别扭扭叫不出口。我不知道今天做别人女婿的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叫岳父，第一次叫岳父叫爸爸总是有点别扭啊。我以前也是这样有点别扭后来他会说，那你叫自己的父亲叫爸爸你心里别不别扭呢？那我一点不别扭，我很自然，我看到自己的父亲我脱口而出爸爸爸爸。他说这就你的心告诉你你是你父亲的儿子。所以当我们喊天父上帝的时候，你不觉得不好意思，你不觉得别别扭扭，你不觉得哎呀我怎么有资格喊天父上帝叫爸爸呀，我是什么人呢？上帝是多么伟大呀。当你喊不出来，或者是你虚情假意的喊出来的时候，你不是一个重生的人。而一个重生的人是什么呢？你心里就是那样的有信心的，就是那样的坦然无惧的，你来在上帝的面前你说阿爸父，因为我是被耶稣的血所洁净的，我哪怕有再大的罪再大的污秽，耶稣代替我接受了罪的刑罚，如今我被耶稣的血所洁净，圣经说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所以我就可以发自我心里喊上帝你就是我爸爸。这个就是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前段时间我听到一首歌，一个年轻人他创作的一首歌这个歌里有一句歌词，他这首歌是写给他父亲的。这个歌里有一句歌词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我第一次叫你爸爸的时候我就已经幸福了。后来我觉得这首歌词写得很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当我们心里真正的说上帝我是你的孩子你就是我的阿爸父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已经是最大的幸福。我们在不是一个绝望的人，我们乃是不是流浪的孩子，不是不知道前面路走到哪里，我们是乃是有一个最爱我们的父亲，而且这个父亲的爱是有真理的爱，他的爱告诉我们我们前面当走的路，他的爱最终把我们带到他那里去。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真正的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这就是最喜乐最幸福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一个重生的人他心里最深爱的是谁呢？最深爱的是什么呢？就是爱他的父亲，爱那永恒的上帝。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来思想重生，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有一天从心里真正的知道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对我们讲话，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说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我纵然再不好但是耶稣的血洁净了我。每一个人让我们都找到这样的一个父亲，这样的一个爱我们的父亲。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主啊，当我们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的时候，当我们心里背逆你的时候，主啊你来寻找拯救我们，主啊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担负我们的罪，代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接受那罪的刑罚，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主啊你让我们这些本来注定沉沦注定灭亡的人，主啊你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主啊你让我们仅仅靠着信心，主啊我们就可以被圣灵所重生，被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道，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洁净能够被更新，让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新造的人，让每一个人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口称你阿爸父。主啊我愿从你那里的喜乐平安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主啊让我们在我们接下来的道路当中，让每一天让我们真知道主啊我们乃是神的儿女，主啊我们的人生乃是有盼望有祝福的人生。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